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逃跑的先知，
一座罪恶滔天的城市，
一条把人吞进肚子里的大鱼，
一艘载着先知约拿的船，注定不平静。
加入查经小组，
深度查考约拿书，
远古的故事点燃今天的尾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哥哥，
还是哥哥吗？还有我们线上的请问您是？
我是多家姊妹。
多家姊妹您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我们今天会看约拿书，已经来到第三讲。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一章，记得是一章还没结束的，一章的十七节到二章的十节。约拿是一个出走的先知，他的叛逆呢，不是因为信心不足，或者像当年的摩西那样认为自己笨口拙舌，担心尼尼微人会藐视他的警告，放弃悔改的机会。明显的是调过来的，约拿买了船票前往一个距离尼尼微大约3200公里的他施，距离有多远象征他跟神的呼召有多远。他宁愿呢被人抛进海里都不愿意顺服，这个脖子还是挺硬的。也许我们都懂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还记得吗？外邦船员比约拿更知道人要恳求神的怜悯呢。违命的约拿呢，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觉得他失去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能够讨论一下，有没有机会再挽回呢？这个约拿，
约拿失去了一次完成神托付使命的机会。他本来可以成为尼尼微人听闻真理的这样一个媒介，神让他去，但是呢，他反而逃跑了。所以这就让他呢暂时脱离了这个使命，同时呢他也失去了作为神仆人的见证。神是不是非常的看重他才托付这个使命他的，
对他有信心
是但是呢他却违背了。你想神的心会是怎样呢？
是很失望很伤心的。
是的是的，
我委托你做一项任务，结果你说也不说，你转身就跑掉了。旷野玛纳去年呢有一篇灵修信息刚好就是谈起约拿的。那么老师说约拿呢失去了三个机会。第一个讨神喜悦的机会，我们一再强调呢，神的仆人不是在挑你喜欢的工作。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不是哎呀头大很烦恼，人手短缺，哎呀拜托约拿你帮个忙去尼尼微去传福音好吗？当然不是的。我们原是罪人，本来就不配向主奉献。那今天我们可以把手中的祭物呈现给神，当然不是牺牲啊，更不是吃亏做苦差，而是我们都蒙恩了。那么第二个机会呢，就是扩张神恩典的机会。我们人凭什么拦阻神的工作呢？你顺服与否，上集我们也说了，不纯属你个人跟神的关系。那最后第三，也跟梁刚才说的很相似的，约拿失去了在爱中成长侍奉的机会。就算你人跑了，神还是不会放弃尼尼微人的，神也不会放弃需要被管教的约拿。
刚才呢梁安分享到说哎，神会怎样去想呢，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场景啊，有一天呢老爸就跟儿子说，哎，儿子你给我买个菜，菜市场啊还没有到，然后觉得害怕，然后逃跑了，去了朋友家里面玩耍， 老爸听了以后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神会不会大发雷霆呢？神会用什么方法来管教这个不听话的约拿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呢第十七节，请多加帮我们读一下经文好吗？
第十七节的内容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这些经文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吞下，一个是安排。安排这个字相当重要的，这个动词呢在整卷书总共出现多少次呢？我先说一下原文的意思，是任命派定。那么多加数数看，安排这个字出现多少次呢？总共
出现了四次。
那你看看神安排了什么角色出现在约拿的生命当中呢？
第一次是安排这个大鱼，第二次的是那个比麻，第三次是虫子，第四次是东风。
我坦白告诉大家，我漏了那个虫子。
哦，是吗？
对，总共是有四个角色的，吞拿鱼，我们开玩笑说吞拿鱼，另外一棵蓖麻树，炎热的东风，还有小燕漏了那条虫子。是多少条虫子？一条吗？
一条、啊、
一条虫子，四个角色。我们人生当中的风跟雨都是神亲手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个角色。刚才请多加念的第十七节，想想为什么神要安排一条大鱼吞掉约拿呢？
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的话，其实是还是想救赎他，个人的能力和海是没法去征战的。但是一条大鱼把约拿吞掉的话，第一是让他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救他的性命，第二是也让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思考他做的这个事情逃避神是不是错了，应该怎样去悔改。
我小时候呢听到这个约拿吞拿鱼的故事呢，我一想到呢觉得大鱼是惩罚约拿的工具来的。但是今天我们仔细的观察经文，像多加说的，大鱼是不是神惩罚约拿的工具呢？
反而是要救约拿而出现的。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前面呢，约拿他在船上面呢，他是一个求死的一个心态嘛，好像是放弃自己了。好，你们觉得是我引起风暴吗？那么让我死吧。这样神就好像说千万不要死啊，我拿一条鱼救了你，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
你在鱼腹里好好的反省吧。约拿是含着一口怨气的，一心求死，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心思熟虑的愚昧行径，撤迁把他撤出来，他逃避不了。所以呢为了平息风浪，你也给我们重述了他说的那句话，你们就把我抛进海里吧。你幻想约拿就这样沉到海底，然后呢深渊的黑暗呢很快把他吞没了，他全身都会被海草缠住的。哇，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这时候呢紧张的配乐就起了，大鱼张口一吞，但幸好他不是被无情的大白鲨撕咬生吞搞到血肉模糊，大鱼救了那个鲁莽跟神闹脾气连命都不要的约拿，让他不至于长埋在海底。因为神不允许，时间还没到，神不允许约拿翘班擅离职守。好，那如果我们是那个困在黑漆漆的鱼腹里，你会怎么度日呢？你是约拿，你怎么度日呢？
哇，有一条鱼是把我救了虽然吃了我，反而是把我救了，我没有在海水里淹死。那但是进到他肚子里也怕，因为他的肚子里是什么？非常黑的嘛，
非常臭的，我觉得
腥的咸的那个粘液，他那个鱼的这个鱼腹它是不是非常狭窄的，所以他在里面又没有光、又非常的狭窄，可能手脚都伸不直。再加上这个味道，鱼肚子里的臭味、粘液味、海水的气味，鱼游来游去，他整个人也会跟着这个游、一会儿到左、一会儿到右的。还有就是恐惧担心，哎呀什么时候可能一点一点的就会被它给消化了。所以本能的就会有这种恐惧，感官上也好心理上也好，都会让人觉得哎呀可能随时都要丧命。
那不就合他心意吗？他本来就想求死的嘛。
他
那个求死呢跟现在的又不同。如果一下子死了就行，但是他这个呢是一点一点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心理上的，又孤独，因为与外界隔绝了，然后又绝望，因为他没有逃生的可能了。 但是呢，对死亡什么时候来到呢，又有一个疑惑和焦虑的，所以想死死不了。
不是痛快的一下子死掉，而是慢慢的折磨的这样的。
折磨的你、我们会在病榻前流着眼泪祷告，我们都试过的。我们也会在房间里独自向神呼求。但请问这个世界多少人会在鱼腹里祷告呢？真没听过。约拿即将会这么做，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祷告。那如果我是约拿，我会怎么做呢？我可能在绝境当中呼喊，神啊，你究竟想我怎样呢？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把微小的声音回答我说，你知道的，苏小燕，你知道我想怎样的。当然包含了大量脑补的成分呢、被抛入狂风巨浪时呢，没错，当时已经接受了死亡，因为他说你们把我抛进海里吧。不过呢，当他被大鱼吞下，可能短暂陷入一种解脱般的麻木啊，我竟然能活下来，我竟然被大鱼救了，是不是美人鱼啊？可能很多的想法。但是像刚才你说的，我觉得你形容的非常好，很湿臭的，很腥臭的那种窒息感跟黑暗呢，粉碎了那种虚幻的平静。当一个人发现原来我连求死的资格都没有啊，我想死的自由也没有啊，他心里会怎么想呢？那约拿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是先知，他很懂上帝属性的，他会意识到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神不让你死，神让你无处可逃。好，那么海上的风浪你胆子大可以不怕，现在我把你困在一个呼天不应的鱼腹里，那约拿还敢说不怕吗？还敢呼呼大睡吗？我们再往下看下面的经文推想了约拿的心境。那2章1到2节现实中的约拿怎么做呢？他怎么做呢？多加，
在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这么一个心境下的话，不能就是立刻死亡的心境下，饱受折磨的情况下，他会去呼求神。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信神的人，不能因着这一件事，神所安排的这一件事，他去逃避而不信靠神了。他会在这种绝境当中呢呼求神，想到神的这个恩典。这个渔夫当中我们知道他是在这里呼求神，寻求神的这个救赎。
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神的恩典。在1章的时候，别人在催逼他，你为什么不求告你的神呢？在催逼底下呢，还不肯祷告的约拿，跟现在2章呈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1, 2, 3,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叫他往东却向西，他是全心要逃避，却没想到被吞进鱼腹里。约拿祷告并悔改，预言接受差派，罪生的人因他都免灾。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救恩是要赐给全天下的人，他也不会给人不能担的重任，必定支持他们，并是足够能力去完成。他并不喜欢定罪，所以常给人机会，他的爱与宽容有谁能体会。3天3夜，3更半夜，在鱼腹里祷告。
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以感恩为祭》呢？那其中一句歌词呢，可能你们会猜到我想说哪一句的，再加上熊乐刚才唱的那首歌。你的安排往往是多心意的，你想一万次，你都没有想过神竟然会用这种方法把约拿给困住鱼腹里祷告。这个世界上谁会这么做呢？还记不记得神曾经吩咐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不是直接攻打，而是每天绕一次，连续6天。在人看来什么军事策略呢，根本看不懂，但最终也是取得胜利了。还有另外那个亚兰的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财力雄厚的他呢，我估计他寻访了很多的名医的，结果神只是他在约旦河沐浴7回，后来他就好了，皮肤还白白嫩嫩的。为什么神会 策划一次吞拿与事件呢，也许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那么刚才我们也请多加推断一下约拿是在怎么样的心境底下祷告神。我们现在做个对比，别忘了在一章的时候，外邦水手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求告你的神，那个时候约拿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根本就是好像很自视，是不是？
嗯，
他才没有求告呢。有没有求告？
没有，
没有，根本没祷告。这个先知遭遇患难，濒临死亡的时候，孤独绝望，让他没有逃生的可能的时候，他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看人求生的这个本能就出来了，
求生欲还蛮强的。
嗯嗯，
人往往是在逆境的时候呢，才会想到神的恩典，在没有办法逃跑行动的情况底下呢，祷告是唯一可以也是唯一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言语，对吗？
嗯，
也是呢心里的锚点，一个定位点，维系他跟神的联系吧。
约拿呀约拿，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乖乖的顺服神的呼召去不就得了吗？看到约拿也看到我们人总是这样，一开始听到神的呼声之后呢，不是很合自己的意思，采取不理不睬，也就是悖逆，甚至逃避，在船上扔下去，结果没有死，想死没有一下子死成，反而呢有一条鱼把它吞吃了，成为了他的这个一线的生存之机。在这里呢，哦，他又感受到神的爱了，神没有让他死，所以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呼求了。那人就是这么悖逆。
其实我们在约拿的呼求当中，你看到一个人他有转变了，他心中那个神呢，是从追捕非要我去尼尼微的神转化为唯一能拯救我的神。神要约拿在鱼腹里好好经历成长。你想想，原来当一个人他偏见到一个地步呢，会酿成什么后果呢？约拿很明显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但我估计呢，也没有人会评价他亵渎神不爱主。不过呢，我们会评价他确实挺叛逆的，因为他的神学观有偏差，但也不代表他不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唱出赞美神的诗篇的。二章二节到十节呢，很像诗篇的题材的。约拿用了什么强烈的意象描述他经历的深渊阴间的处境呢？
看到就是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包括头下深渊，到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波浪洪涛漫过约拿的全身，诸水环绕，包括深渊围住他，海草缠绕，景况是一种很糟糕的一个环境，已经威胁到他生命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你看到很多动词，譬如投入、环绕、淹没等等，是让他没有办法可逃，好像呢双脚双手都被捆住了。梁安说，我们估计那个鱼腹也是很窄的，你能够活动的空间是非常少的。那么熊乐，那个意象传达中怎样的感受呢？
问对人了，一个感性的人，我会怎样去理解呢？就是在三节里面写到，你将我投在深渊里，海的心中，海水环绕我，波浪慢慢的环绕我。他也感觉到外面很危险，就是很有那个压迫感，被孤立了，无助了这样的境地啊。后面呢，第六节呢，他写的啊，我心在我里面发沉，我的生命几乎与阴间相接，在深渊的底下，我的声音入了悲哀的坑，强调了他的绝望，觉得自己跟死亡很近，但是好像也没有到那个样子。
我们可以参考多几个译本，和合本、新译本、当代圣经译本等等，感受一下他用的字眼，完全能够表达一种绝望的感受啊。经文第三节那里说，你将我，你将我很重要，就是说我没有话语权，我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清楚知道海中为什么会起大风，因为神啊，路怎么走由不得他，因为那是神定义他必须要面对的经历。大家觉得全部都是负面的情绪吗？也不完全是。约拿只有难以咽下去的怨气吗？也不见得。因为在第六节下半节最后怎么说呢？你却将我从坑中救出来。当事人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神不是要他的命，神要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在约拿的祷告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转折点。一直都在逃避神的约拿，为什么会用那些字眼，譬如什么仰望、想念、进入、达到，来表达内心的可想呢？他有什么转折点呢？
本来他想一死了之，死个痛快， 反而呢，神这样安排呢，他经历了这种想死死不成，经历了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的黑暗、
嗯、
那个黑暗其实不是说哎呀死的那种恐惧，它是与神隔绝的这种恐惧啊，是比死亡本身更让他痛苦的、
嗯、
古代以色列人知道，就是说因为死不是人最终的这个结局嘛、
嗯、
你有灵魂的，神不要你离弃你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死，所以他看到哎呀还有比死亡更恐惧的，所以他呢这个时候一步一步的警醒了，就开始悔改了。这个转折点就是仰望、想念、进入和达到。当他看到哎呀原来自己的计划呀、逃跑啊这些都帮不上他了，自己真正需要的不是逃离神，而是回到神面前，所以这时候他就承认了自己真正需要的呢，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去做，而是要活在神面前才有出路。
你说死亡并不是非常可怕，最可怕的是人跟神隔绝，人的尽头呢是神的开始，我们都会听到过这个话的。约拿亲身经历神怎么透过一条大鱼将他从地府里救出来，所以当时他内心是很滚动的，他说神呢、啊、就算我在你面前被驱逐，我都要赖着你不放手的了，引颈盼望能够进到圣殿仰望主。在祷告当中呢，真的能够表达他对神拯救能力的呼求跟信心。我让大家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上半节我们看原文的翻译是什么，他说我在患难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然后呢下半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属于平行句子来的。约拿从第三人称他转成第二人称你，前段呢有点像客观描述，根据神的属性来描述，后段呢是他个人的信仰告白，他相信你会听我祷告。刚才也说他不是平民百姓，他是一个劝人悔改的先知，难道神的心意他会不懂吗？但讽刺的是我们懂不懂神的心意呢？懂，但你做跟懂是两码子的事情呢、啊
嗯、
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啊。我们往下看第八节好吗？第八节请熊乐帮我们读第八节经文。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谁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啊？
有可能是在说尼尼微城的人吧，也有可能是指自己。
嗯
啊，因为呢这个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呢指那些敬拜偶像假神的人嘛。其实呢约拿他逃避责任，仿佛呢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利益或是自己想不想放得比神的命令更高，所以呢那个就成为了自己的偶像，敬拜那个假东西的那个人。
第八节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约拿在说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都包括在内呢？
是
他会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就是不认识耶和华的那些外邦外族的那一切的人啊，包括刚才熊乐弟兄分享的，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在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某些时候的这个意念高过神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虚假。
我们整理一下，最起码有三类人。第一类外邦的人，包括船上的水手，他们起风浪的时候马上求告自己的神，但是他们信奉的是虚无的。我说个题外话好吗？其实我们的虚无这个字呢很熟悉的，一点都不陌生的、
嗯、
因为这个字就是虚空的虚空、
哦、
虚空的虚空，那个字
同一个字、
嗯、同一个字，跟毫无意义的、嗯、外邦人敬拜依赖的神明根本不存在。上个礼拜哈娜说那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原来不好使，我们敬拜的神明一点都不好使。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多次背弃神，敬拜偶像，放弃对独一真神的忠心，可能指的是以色列人。第三类人指的是自己了，在鱼腹里好好的反省啊、
嗯、
第八节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用多个角度来看究竟约拿说的是谁呢。然后呢来到第九节，我念一下第九节的经文呢、啊，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留意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献祭。献祭这个举动呢早在什么时候已经出现过呢？我们可以观察圣经作者他的写作铺排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哪里出现过呢？
这个献祭呢如果从最早的圣经经文来看，就是创世纪的四章该隐与亚伯的献祭。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已经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蒙悦纳的献祭是需要出于真诚顺服听神的话，也就是说白了就是神怎么说人就怎么做，你不要有任何仁义的掺杂， 这就是早在创世纪的时候有这个献祭。
谢谢梁恩帮我们追溯到很久远很久远的创世纪。不过呢，我们尝试把范围收窄一点，看一下约拿书最早出现献祭这个举动是在什么时候，哪一处经文呢？
一章的十六节。
你会怎么看作者他这个铺排呢？现在想想，
那里的说献祭呢，不是说约拿或者是以色列人，而是那一群外邦人看到了，因为啊，耶和华真的是最大的那一个了，所以他们啊献祭了。哦，原来耶和华是最大了。其实听起来挺讽刺的，因为应该要敬拜耶和华的约拿，他什么都不做，但是呢，那些惧怕极了的那些船员呢，他们却去献祭敬拜耶和华。
我们也说过，在船上唯一认识耶和华的约拿，他不祷告，他在睡觉。我想呢，圣经作者真的很刻意要将约拿跟水手的经历做个比较。人家外邦水手早就做了，神的先知你啊，约拿，逼到你到渔夫绝境当中，你才知道我要献祭，那是不是很讽刺呢？像熊乐说的，神所要的祭呢是忧伤痛悔的心，这个在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我们都知道
的、
渔夫中的感恩呢，其实真的比你在圣殿当中你献的牛羊更加的珍贵的。在这呢，我也想分享一节经文，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何西亚书六章六节，我要的是怜悯而非祭物，我喜爱人认识我胜于凡祭。吞拿鱼事件呢，可能也会让我们想到我们生命当中呢有很多困境呢，也许是自找的。我不会问大家有没有过深渊坑中的经历，因为肯定有的。但生命当中什么事情能让你谨记在深渊跟坑中的感受呢？多佳，在最后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生命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说身体上呀心理上不是很舒服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处在一种低谷当中啊，这时候可能我们需要神去救赎我们。再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环境当中呢受到一些攻击，或者是不被别人认可呀，或者是恶意的误解也好，就是说主动的去攻击你也好，使我们陷在一种不至于到险境吧，就是把我们陷在一种困境当中的时候，世人都不理解你，可能就陷在一种很无助很被动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更想去抓住神，寻求神的这个帮助。
看到约拿书里面说到约拿在渔夫里面三天三夜很漆黑的然后祷告，神就改变了他啊，我就想起呢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呢我人生第一次失恋了。那个时候呢我在教会的一个房间里面反锁，黑漆漆的，然后在里面哭泣还有祷告，因为很伤心嘛，男生第一次失恋嘛。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呢，有一把声音去问我，熊乐，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慢慢冷静以后呢，我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呢，我想要做一个成熟的人，做一个领袖，想要成为一个更可靠的人，不要让下一个女孩子失望。然后呢我都不记得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我待了多久了，哭泣了多久了，但是我最记得的就是我踏出那个房间再次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感觉到内心的那个阴霾好像没了，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开始很有兴趣的去了解成长的课程啊，去做那些圣经的装备啊，慢慢去被装备成为一个领袖啊，我没有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哭泣悔改，但是呢那是我跟上帝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祷告，在黑暗的房间里。
永远不要忘记你在深夜里流着泪抓住神赖着不放手那种感觉。困难呢，你跟我都是躲不掉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困难迫使我们必须抓紧神，唯有神才可以平息风浪。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拿书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十节，明天呢我们会进到第三章的经文，看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多佳，
再见
再 见。
约拿，约拿传福音，宣讲上帝的怜悯，瞬间罪人悔改心，赐下赦罪和安宁。